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生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新州新确诊两例新冠肺炎，惠州新增两例。国防专家认为，中共为报复澳洲不惜伤害中国人。台湾同澳洲将谋求氢能产业合作。澳洲有几百人遭遇退税诈骗。雪梨推出用手机寻找停车位试点计划。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截至二月十四号。全澳洲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28,895例，其中新州同惠州各新增两例。二月十四号，新州冇发现本地传播嘅新冠肺炎感染病例，但系有两个新病例，都系正在酒店隔离嘅海外归国者。呢个系自去年三月疫情爆发以嚟，新州首次连续28日冇出现本地感染病例。新州卫生厅嘅科立特警告话。这个并不意味着人们可以放松警惕，因为其他州还有病例，海外归国客亦常有病例出现。2月14号是惠州进入为期5日的全州封锁的第二日，新确诊两例新冠肺炎病例。确诊的两名患者分别是一名三岁的儿童和一名妇女，他们都是同一名有阳性感染的酒店工作人员，参与了一个家庭活动后遭到了感染。目前同惠州介入酒店病例相关联的主要密切接触者有近940人，他们正在隔离14日并接受检查。澳洲一位国防专家表示，中共试图通过惩罚澳洲而在全世界范围内制造杀鸡儆猴的效应，结果非但不能够达成预期的目的，还失去了亲密盟友和邻国的信任，而且中共丝毫不顾及中国人在中澳紧张贸易关系中所遭受的重创。中共制裁澳洲的经济措施，例如针对澳洲煤炭的禁令，已经在很多方面取得了反效果。中共选择了在大陆遭遇了50年来最寒冷冬天的同时，禁止澳洲煤炭进入中国，结果中国多地出现供电紧张，一些中国居民在天寒地冻之际失去供暖。而澳洲煤炭企业在初期出口遭遇挫折后，迅速做出调整，用日本和印度市场取代了中国。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国防安全项目主任萧布里奇对 news.com.au 话：中共报复澳洲的目的是向全世界传递一个讯息，即小国不应该有胆量违背中共的意志，而且中共甚至不惜损害中国人的利益来达到这一目的。但是中共报复澳洲的行为并没有达到这种杀鸡儆猴的效果，同时还失去了一些邻国和原本与中共亲近的国家的信任。智库机构东南亚研究所对东盟10个成员国的1032名学者、决策者、商界人士、民间社会领袖、媒体以及地区和国际组织进行了一次调查，发现东盟国家对中国的担忧在加剧。这些国家的总人口为6.55亿人。最新调查显示，如果必须在中美之间选边企，60%以上的受访者会选择美国而不是中国。综合消息。台湾同澳洲在能源领域有很多合作，最近澳洲驻台湾办事处积极探索同台湾在氢能产业的合作潜力，部分专家认为台湾或许可以考虑仿效日本，未来在氢能少元产业扮演区域的重要角色，并强化同澳洲的安全合作关系。澳洲驻台湾办事处2020年举行氢能研讨会，汇集台湾同澳洲的企业、官员、学界代表参加研讨会。澳洲除了在台湾离岸风电发展计划扮演重要角色，亦长期供应台湾液化天然气。不过澳洲驻台办事处认为，力拼2025年能源转型的台湾在洁净能源领域还有很多可以同澳洲合作发展的项目。澳洲政府2019年推出国家氢能战略，目标在2030年前将澳洲打造为全球氢能产业领导者。台湾部分专业人士认为，氢能可望成为下一个兆元产业，台湾或许可以向日本学习，在区域供应链抢占先机，并透过能源合作强化同澳洲的共同安全利益。澳洲同台湾有共同安全利益，在供应链及区域安全方面合作潜力可观。税务局发布预警，澳洲近期出现了退税骗局，至今已经至少有200人被骗。联邦政府的 Scam Watch 服务部门2月14号发出了紧急防诈骗预警，提醒大家诈骗分子会冒充税务局工作人员，通过电话等方式实施诈骗。税务局自然会因为纳税人欠交税款而威胁话要逮捕某人，亦会向纳税人的手机发送未经请求的预录信息。 最近警方收到了近200个关于录音或现场电话的诈骗报告，诈骗分子声称受害者的退税或 TFN 有问题，要求受害人立即付款，威胁要逮捕受害人，或者说如果受害人拒绝付款的话，就会派警察到受害人屋企去。有些骗子还会假装是澳洲邮政和银行等可信机构的工作人员，要求支付未付税款。诈骗邮件通常包括一个附件或一个假网站的连接，打开连接后手机会感染恶意文件。从2021年1月至今，澳洲人已经提交了2494份诈骗报告，总共被诈骗了511071澳元。雪梨消息，新州政府正在雪梨海滩 Manly 海滩附近开展便民停车试点计划，令到揸车者根据停车时间在网上找到停车空位。如果试点获得成功，新州政府将在整个雪梨市推广这个计划。想在雪梨北部的 Manly 海滩的揸车者可以在发车公司开发的车位查找网站输入他们想要停车的时间，然后地图上就会显示出哪里有空位。地图上还会显示付费停车点、地方政府停车场、停车场、免车停车点、卸货区和禁止停车区等。雪梨车事务区还有另一个试点，揸车者将可以通过 UP Park 应用程序了解停车场的规则。这项试点计划旨在帮助人们更容易地找到停车位。新州交通厅长康斯坦斯表示，试点计划将持续12个月，令到揸车者节省寻找车位的时间。这次的澳洲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